刚刚 George 带领我们所读的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交银给十个仆人的比喻。我听说有些教会真的把这个比喻的内容很认真的实践出来。在 Delaware 州的一个 Willamette 镇，有一个教会叫做 Aldergate 的巡礼会。那教会的教牧，他向他们1129名的教友发出了每人一块的美金，他就鼓励他们的教友为了教会利益的缘故呢，就拿着一块钱去投资去增值。有一位会友就跑到这个跑马场去下注，结果呢就赢了110块钱。据说最高增值的是来自一位富人，他买了做了蛮多的娃娃，然后呢总共替教会赚回来373块钱。最后教会从发出去的1000多块收回来有超过6000块的美金。另外在多伦多的 Q Beach 联合教会里面，那位牧师叫做 Ben Harder， 他也学习照着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实行。他就去了银行借了3000块钱，然后呢他拿了600个信封，每一个信封放这个5块钱，他就把这些信封交给他的会友，然后教他们也是尽量的替教会来争执。那只要这个手法是正当的你投资在什么的地方都可以。那60天之后呢，所有的信封都交回来了然后结果他们一共收到了12000的美金。所以从原来他寄出来的3000块钱到最后增值到12000块钱，那我们知道也涨了几倍假如今天山谷会堂慷慨一点，给每一个会友50块钱美金，也是叫你们替山谷教会尽量去增值。那你按着自己的才能就是投资然后最后把一些钱赚回来，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出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有些人可能说不如我们把钱凑起来就买几张彩票，也许总有一张可以中的或是姐妹们比较能干，她说我们合资就把所有的这几十每人的50块钱聚集在一起，我们去买一些材料，我们做点包子我们做点粽子、年糕、锅贴等等的，我们拿去卖或是有人认为那钱50块钱在今天算什么呢觉得也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利润，倒不如好好的把这个50块钱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面小心保管，到有一天教会说要收回来的时候没关系我拿出原来的50块钱我自己再贴50块吧，那这样的话连本带利我就交还给教会，因为这样是最安全的方法对吗？就是都没有亏我希望山谷教会这样的人不多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请问你心中对2022年存着什么样的一些的寄望呢？我相信不单是教会已经进了12年，我们当中蛮多人如果从头一天一同出来职堂，我们也是岁数增加了12年了，我们可能很多人已经中年之后步入晚年，我们对我们剩余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策划呢？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银子，他要我们在他回来之前要做出适当的投资，他 他也期待我们要把所得到的银子去增值，但是不知道我们心中里面有做了什么样的打算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希望利用这个熟悉但是很简单的比喻，再一次来提醒自己，再了解我们在生命当中应该要做出什么样忠心聪明的投资。那继续下去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啊，无论人多或人少，我们加上你就是众数，你是伟大的。求主让我们看到今生都是要过去的，我们活的不是为了今生，我们活了是为了永生，所以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以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来对待应对今生的难处。我们来的已经就在这里坐着，求你让我们心也跟上来，因为我们知道你总是要有宝贝的话语为我们说。我们像撒母耳一样说，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求主说，就请你来跟我们说。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背景。那主耶稣讲这个交引食谱的比喻的时候呢，是接近了犹太人的逾越节，而且也是耶稣在世过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因为他正准备要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接受十字架的苦难。对犹太人来说，每逢到了逾越节，就让他们想起神的救赎啊！他们以前出埃及啊，在为奴之家被释放出来，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个救赎。那如今他们又再度国家灭亡了，就成为这个罗马的管理，于是受百姓受尽了一些的凌辱啊，做了这个二等三等的公民。所以他们再次想到弥赛亚要再来。所以他们也等着希望能够有弥赛亚再一次来释放拯救他们，只是可惜他们犹太人所想到的这个神的国度其实是地上的国度，是他们自己这个民族观念的国度，想到还是他们以色列的国家。所以他们希望像耶稣这个能够行神迹能够有能的这一个人拥戴他来做王，就可以把这个罗马政府给推翻了。耶稣懂得他们的心，为了要更正他们这种错误的想法，于是耶稣才讲了这个交银食谱的比喻，让他们知道说，就算他受难暂时要离开这个地图，有一天他还是要回来，可是他回来是带了我们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那时候神的国才真正的实现。所以因此在十一节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圣经交代了说，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那虽然百姓想要用待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可是呢，那些敌人就是法利赛人呢，那些的犹太的长老们呢，官员呢，他们呢却拒绝耶稣。所以在这个比喻的第十四节那里，耶稣也提示了，就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但是无论是他们观念想错，或是说有人根本就不愿意接纳耶稣，但是他必须要暂时离开。当他再来的这个期间，他讲出把银子交给了仆人，或是他把责任，他把托付交了给信徒们，而且他很清楚说，到他要回来的时候呢，每一个信徒都要在他面前来交账。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个比喻里面，了解三件重要的真理。第一件就是主人的托付。好，十二节到十三节说，有一个贵就往远方去，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十个仆人十锭的银子，等于每个人拿到的一锭银子，是同等的这个待遇。如果你去看那个小字，那边想到说，原文一锭银子等于尼拿啊，这个尼拿是有多少呢？其实相等于当时的大概三个月的这个工资，所以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不比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另外一个类似的比喻的时候呢，那你是按着他们不同的才干来分银子的，可是在那个的比喻里面呢，仆人得到的数目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得到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好，上千的，所以不少人会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比喻跟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比喻呢就混在一起，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看，两个比喻是有差异的。第一，我们知道仆人在马太福音里面按着他们才干，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数量，五千、两千、一千，但是呢在路加福音比喻里面，每一个仆人得到都是相同的，就是一锭银子。然后那边我说是一个很大的单位，他们的银子呢用的单位是他连德啊，他连德呢你可以想成是大概是美金一千块钱，说如果我拿到一千个他连德，等于我拿到十万美金，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可是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拿到的尼拿啊，这个呢是相等于大概比较起来是等于二十块美金，所以从一个是一千块美金，一个是二十块美金，那而且每人是拿到一锭，所以是很小的数目，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好，然后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个最后有仆人呢就是把这个银子埋在地上，等到主人来的时候呢原封不动的还，可是呢在路加福音这边是把布用金把它包起来。所以很明显在马太福音里面，银子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才干来，所以银子代表才干。但是我们想想路加福音每个人拿到都是一锭银子，我们想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东西是每一个拿到都是一样的呢？所以啊，我们如果去参考已经解经，我们看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那里说，但神应重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所以因此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在路加福音所说的那一定的银子呢，是可以解释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不错，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无论学问有多少，无论我们认为自己的才华要大与小，每一个基督徒都从神领受到同样的使命，同样的托付，就是要见证主，要为主传福音。我们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在烘谷里面查使徒行传第一章，那第一章第八节那里不是说你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做什么，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等等直到全地为我做见证，那个托付是给所有的信徒的。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比喻提醒我们，我们要懂得善用神所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好好的为主来做工。而路加福音十九章却提醒我们要抓紧机会向未信主的人来传主福音，要见证主。那抓紧机会，我们老中是最会抓紧机会的，对吗？无论是读书、工作、赚钱、结婚等等的，我们都抓紧机会。弟兄姐妹，在传福音上面、拯救灵魂上面， 圣经提醒我们也是要抓紧机会。有时候我们会安慰自己，跟自己说、啊、下一次吧，现在就跟他先做个朋友，对吗？我们聊一下 OK、给他一点好感吃顿饭教有什么活动叫请他来参加，认识认识，反正以后会有机会的哈、所以就等。但是呢，事实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再没有机会了。多年前我认识一位老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孙子有一个女朋友，也是中国女孩。那有一年暑假，老牧师的孙子呢就邀请这位没有信主的女朋友去参加在湾区举办的格培里的布道会，那女朋友也答应要来。于是呢，他孙子就打电话请他一个朋友载他的女朋友从 Cal Poly 就开车到了 San Jose。 但很不幸在途经这个 Salinas 这个时候呢，被对面一辆车越线迎面撞了过来。那一位载他的司机是救活了，可是孙子的女朋友就死了。你要知道他是要去参加布道会的，可是信息都没听到他就去世了，他是没有了这个机会了，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那在几年前北区有一位伯母，他邀请我向一对老夫妇去传福音，因为他们住的离我的家不远。那我就带着圣经，拿着福音桥属灵释经律这样的，就跟他们去讲福音。那老先生是比较有兴趣，很专心的在那边听我来讲，那老太太很明显不感兴趣的，因为动不动就起来拿个杯茶拿个东西去忙东忙西的，那一看你就知道是不愿意听的。那我看到老先生那么的专心，到最后呢，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福音呢？但是就像许多的慕道朋友一样就说我要多学习学习，对吗？我要多听听我要多考虑考虑。所以那天他没有决志那没有决志之后，在等下次啦，有机会再探访的时候呢，我再尝试结果过了不久就收到了消息了，他突然之间走了，突然之间走的。剩下呢，他蛮可怜那个老太太，只有两夫妇老夫妇住嘛，那个老太太一个人很孤单很可怜因为太突然了。那老先生跟我说他想要多学习学习，结果呢也没有机会了，而且他是永远失去了这个能够接受主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上个月我是借着约拿书跟大家来分享，上帝是乐意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还记得这信息吗？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第二次的机会，因为这是神的主权，那是神的恩典，人是无法跟他来争议的。比喻当中的仆人各拿到一定的银子，是个小的数目，主人给他们是很小的一个数目，叫他们你要去做生意赚回来。弟兄姐妹，小的数目代表什么呢？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最基本的责任，是最起码的责任，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托付，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责任，是每一个信徒该负的本分，无论是亲人、邻居、朋友、同事、同学等等。他不是只给牧师的、传道人、布道家、宣教士，他是神给了每一个信徒，不是特定的人，是十个仆人都有，所以我们都领受了，要做主的见证人。或许有人说我才刚信主我自己还在学习，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传福音呢？ 哈，等我多学一点点啊。所以啊，为什么鼓励你要来参加这个福音慕道班，这个纪要真理班？你就算是已经信主了，你都来学习，你怎么跟人家谈到？人家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回答？你自己人家问你几个事情，你都搞不清楚啊！洗礼是什么一回事情？那波饼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灵修？你都不懂，你是很难跟人家传福音的。所以我说，你应该也来去上这种班，如果你从来没有上过的话。有一位传道人总是鼓励人一信主呢，就要为主做见证，向人传福音。有一次他碰到一位年轻人呢，他就问他说，哎，你绝知信主了有没有？年轻人说，我刚信主三个月。那传道人就接着问，那这三个月你带领了多少人归主呢？那个青年就很惊讶说，我自己还在学啊。那个传道人就摇头，很不满意的就说，主耶稣没有要求你现在像牧师传道人前那边讲出一篇大道理，可是他期待当你信主以后，你立刻要为他做见证。然后这个老牧师就传道人就接着问这个年轻人，我问你一件事情，请问一根蜡烛它点燃之后是什么时候发亮的？是点着了之后过一阵子，还是蜡烛烧到一半才发亮的？那年轻人觉得很好笑，当然回答说，当然一点就亮了。所以传道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立刻为主做见证呢？一点就应该亮了，蜡烛都是这样，那我们一点，所以有时候诗歌说，抒发光，抒发福音真光，就是一点就亮了，就是一点就可以向人家传福音了。神给了我们每人一锭银子，他吩咐我们，你要去做生意啊，有一天我要回来啊。所以我们无论认为这一锭银子啊，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去好好服侍他，或是说就是向周边人传福音，或是说为神的国度里面啊出一点绵力啊，重要是我有没有遵从。那这一锭银子可能是家人，可能是宣教工厂，可能是短宣，可能是教会某一个岗位。我们要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啊前书怎么提醒我们，他说啊，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甘心我就有得到赏赐，我不甘心又如何，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们了。说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感觉到能还是不能，愿意或是很勉强，甘心或是不甘心，保罗说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们了。主不单只是把使命和托付给了我们，主对这个使命和托付还是有要求的。如果你去从十五节到二十节去看，我们很清楚看到是有两类的仆人，头两个被主人称为说，哦，忠心的仆人，因为他们遵照了主人的吩咐，没有辜负主人对他的期望，所以最后他可以有东西出来向主人交差。可是到了第三个，却被主人称为是不忠心的恶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忠于所托，最后也无法交差了。诶，有些人可能问，不是委派了十个吗？啊，那为什么最后叫回来的问的只有三个？那七个去了哪里呢？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就是特别是我们这种工商里的背景的话啊，经文的意义是重要内容还抓不到，可是这种问题很会提问，那这个去了哪里呢？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数字是有象征性的，十我们都知道往往代表什么比较完整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哦，十全十美，为什么不是十一全十一美呢？十全十美意思就是说 整全的意思了，已经说这十个就包括了全部。因此啊，比喻里面十个仆人可以说是代表所有信徒的意思。在十六节里面说头一个仆人，到十八节叫回来是第二个仆人，可是呢到了二十节就没有说第三个仆人呢，就说又有一个。换句话说，这个第三个仆人就已经是代表了其余的仆人了啊，是另类的仆人，是属于恶仆，属于不忠心的那个。所以何必需要叫提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因为你提到第三个，他就是等于其他人的代表。换句话说，忠心的仆人就是一位、两位。那大多数的信徒属于哪一类？不忠心的恶仆这一类的。为什么不忠心？是因为没有把握机会，在主人之前他没有任何的行动，他没有按照主对他的期盼拿去投资增值，拿去经营。比如说主人把银子交给仆人之后就离开了，在他还没有来之前，所有的仆人无论忠心不忠心啊，善与恶的都要经历两个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主人不在跟前的考验啊，仆人主人离开了，仆人有没有照着主人吩咐去办事，别的仆人不一定知道，因为那是他跟主人两者之间的事情，别人管不了啊。将来他只要这个人要向主人直接的交账，那既然主人不在跟前呢，时间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这不像公司老板每周都要开会啊，就要做进展报告，或是说已经宣布了你几月几日我们这一个的产品一定要出来。老板 on vacation 啊，不在啊，大家都觉得轻松多了，甚至今天有事早点下班，对吗？今天的信徒都活在了一种老板不在场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有这个老板不在的心态。哎呀，等我干了一番事业之后吧，等我退休之后，等疫情过了之后，等我的儿女都上大学啊，到时再看看教会有没有需要，那我可以来帮帮忙啊，可以考虑参加这个短宣那个短宣，或是说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国向我的父母传福音。结果呢疫情来了，那回国又困难，从那里回来又困难，然后呢时间大把，因为退休了，可是呢没有体力，出门就一大爪药，这里去那里不可以吗？方便吗？走得动吗？剩下的没多少日子，可能也没有很多的机会。最糟糕是，哎呀，主人回来了。第二个考验，主人离开之后，仆人要面对工作环境上面的挑战，因为做工嘛，总是会碰到一些艰巨要去面对的问题。工作不顺，或是说受到别人的攻击，哪里发生问题无法解决，主人也不在场帮忙处理。那姐妹的确做主工传福音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宣教士是很辛苦的，你就算尽了力也不一定保证有果效，甚至你所做的遭人家污秽、指责、反对、嘲笑。你看第一个仆人拿了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可是第一个仆人同样拿到一锭银子，赚了多少？只有五锭银子。所以有时候 努力工作，努力服侍，努力传福音，你不一定得到相同美好保证的结果。有时候甚至做做做没人反应，没人信主。有时候像我们那个福音班，今天没学生，下礼拜也是没学生。但是无论如何，主人有要求的，主人要求仆人忠心的去做，因为这是主人给仆人最好的评语啊。他说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他并不说哎呀你这个呢叫做名校毕业才华满满聪明很本领很会读书很会赚钱的仆人，没有，圣经里面只是一句评语，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为什么不夸他的才华才干啊，他的学历他的成就呢？没有，只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一句话。但是主人怎么责怪第三个仆人呢？哇，称他为恶仆。不是因为仆人没有本领把更多的钱赚回来，是因为那个仆人根本没有尝试去做任何事情，没有去投资。那恶仆什么都没做，只是用手巾把银子包起来放在那里，荒废了很多的日子跟多少的机会。也许这个恶仆哈，他嫌主人给他的钱太少，都20块美金一锭银子，他起不了什么作用啊。也许他认为我自己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更大的责任去办，我有我的 personal 的理想啊，我做完了以后来去服侍主，那有什么不应该的啊。很多时候他也许没有 expect 主人那么快回来，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寿命不长呢？会碰到这个意外呢？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他都意想不到这些事情啊。他还有以为说，等到我自己有 retirement 的时候，我才去理会主的吩咐。让我们来看他在21节里面对主人所说的这个借口。他说啊，我原是怕你呀、啊，因为你是严厉的人，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啊，你没有种的，你还要去收。哇，弟兄姐妹，你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差的借口吗？因为如果他这个仆人真的啊怕主人的严厉啊，他应该更积极啊，他应该是更拼命啊，因为将来的话，那么凶的老板一定会来就责罚他，不是吗？所以我们问，到底他真的是怕还是懒？在23节，你看主人怎么反驳他？主人说：“我就按着你自己所说定你的罪，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我又严厉什么？”好，他说：“既然是这样，你真的就怕投资错误吗？你不如拿那个本金去银行里面连本带利的赚回来，你都没有做这个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啊，这个仆人不是怕，是懒。他没有争取机会，他埋没了机会，他把主人吩咐的不当一码事情，他才竟然反过来指控主人，你太严厉很强了，我自己不尽责，还反过来说主人凶，强词夺理。请问大家，是谁凶？是主人凶还是这个仆人凶啊？我以前读到这比喻呢，我不甚明白为什么主人称懒的仆人、不忠心的仆人、不尽责的仆人为恶仆。因为你看马太福音25章那里哈，他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为什么不说哎呀你这个又笨啊，又懒？好，因为我想到说懒的人通常都是比较笨哈，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是，我后来我细细去读，我就明白了，真是又懒又恶。 因为自己懒找借口，反过来责怪别人凶，自己不尽责、啊、还把主人的不把主人的话当码事，口里面声声说啊主人是严厉的，其实心中里面根本都不尊重主人。这样的人呢、啊、既然是目中无神，你说是不是恶人呢、啊、所以啊真是又懒又恶。所以懒惰的人不理喻主人的吩咐，其实到最后才是恶人，因为上帝是谁啊，你竟然不理他，不把他当成一码事情，不打把他的话当话，他叫我们做的我们居然不做，然后还有在那边去找很多的借口，那不算恶吗？有一位意大利的、小提琴商人，也是一个收藏家，是挺著名的，叫做 Luigi Tarisio、啊、他其实一生都是隐居的，他住在米兰的一个、屋子里面，那很少跟他的邻居有交往，那生活也不会显得他很富裕这样。有一天早上他被发现、死在屋子里、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独居的，所以呢那些人呢在去收拾他屋子里面，在他的阁楼、啊、发现他竟然收藏了世界246把名贵的小提琴，而最珍贵的那个给他摆放在一个旧的箱子里面，那把琴呢啊是147年旧的这个 Stradivarius。 那如果你们是学音乐或者拉琴的，你就知道这个是相当好牌子的这种的珍贵手工做的、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从来没有被拉过，但是它的音色的绝美啊，它有一个美誉称为是 Messiah， 这把琴叫做弥赛亚琴。这个人是热爱音乐的，他也很珍惜名贵的乐器，很可惜他拥有那么多的财富，他没有与世界共享，他就喜欢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拿起来拉一拉摆回去，就这样了，因为他个人的自私了哈，就夺去了使人没有听到美妙音乐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为着我们个人的 agenda， 我们个人的理想方向等等，我们也让人失去看到主见证听到福音的机会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在神面前有很谨慎的问我们自己， What are our excuses？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啊，我太忙了，我没时间啊！啊，这个人心硬啊，他不会信啊！哎，反正是预定论呢、啊，啊，神要救谁就救谁呀、啊！我不跟他传福音，他始终都会信的啦。请问有一天我们真的要站在主面前，一定有的，因为圣经说的是事实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究竟会听到说，哎呀，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人的赏罚。圣经说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一个个来，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生意，赚了多少。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天耶稣要再回来，所以不要活得好像是没有这么事实，你关心的就是现在此时此地今生今世。耶稣头一次降临，我们十二月的圣诞节都庆祝了，是为了要拯救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但是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先从我们身上开刀。那赚了十锭银子的仆人，主人对他说，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可以管理十座城呢。然后又对那个赚了五锭银子的 就说啊，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你看到是对等的赏赐，对吗？相反的，那个不忠心的恶仆，主人吩咐说，你夺过他的一锭来，给那个有十锭的。哼，旁边的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奇怪，虽然我觉得主人是赏罚分明的，啊，该赏的就赏，罚的他也罚，可是旁边人就抗议了，他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还要赏赐给他呢？他已经得到这些赏赐，他不是可以管理十座城吗？哎呀，然后26节主人怎么回答？主人说啊，凡有的就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躲过去，说你不要随便说我不服侍，我不服侍，我把恩赐埋藏。上帝说到最后，情也谈得很烂，个也唱得很差，然后呢什么都不会做，给你恩赐干什么？你不给主用，那我为什么给你呀？说回来啊，那个反而又忠心做的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厉害。如果哈，你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在班上面跟小朋友讲这个故事，那小朋友一定会跟着说 It's not fair 对吗？啊，我们不是讲爱呢，每一个人都给他们机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平等的，所以呢没来上这 Awana 有 participation wall， 什么都给他一个东西都怕他落单了，那怎么这个已经有实定了呢还要再给他呢？其实啊，有这种想法的人的信徒一般都有两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错误观念呢？第一个，就是认为我这个人可以做一个保持中立、保持中庸的基督徒。那想法就是说，哎，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呢，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离开主的，因为我有需要嘛。或是说，我虽不像Larry 长老或者那么虔诚那么样，可是呢，我还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做礼拜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安慰自己的话。啊，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不痛不痒不什么的这个一个信徒。哎，那个不忠心的仆人，他既没有拿着钱去投资，他也没有拿钱亏掉，那原货不动归给主人，那这还不错了呢，还怪他什么呢？但是主人有称赞他吗？啊，你聪明啊，你谨慎啊。主人责备他，不但责备他，连他本来应该有的都夺过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忠于主所托的话，我们不但是会失去机会，有可能也失去生命，有可能主把我们本来好好有的所有应该享受的特权通通都拿掉归了给别人了。中国人也说嘛，实用则存，不用则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怎么会想到自己可以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哦，我信主那么多年了我都保持，你没有保持，你不进步，你就在退步，就是那么简单。不要讲当年怎么样，我以前在哪里服侍，我曾经什么团契，都是以前的事情。所罗门能够拿着那个东西跟上帝来讲吗？上帝是看你现在如何的。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凡不结果子的树被砍下来扔在火里面去烧。那第一个错误是，有些信徒呢就以为说啊，这个工作的赏赐就是责任减轻，工作减少，对吧？我是因为那么辛苦的来工作，我的肉就不用那么辛苦啦。我以前那辛苦的来服侍别人，那将来是什么？别人来服侍我咯。好像我们当中目前有很多人也是拼命的去什么去工作赚钱，因为等到退休的时候享清福嘛，对吗？我可以安度晚年。广东人说他拿谁改，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不再用服侍主，我不再需要服侍主了。哎呀，把世界的退休观念带进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你找全本圣经只有一处讲退休，圣经没有退休计划，那个是世间的制度。你不要把世间的制度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为一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退休这回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刚好是相反的。圣经说忠心的赏赐什么？是更重的责任。哎呀， 你越做就更被主重用，就更受主很多的委托。所以我常常最怕人家说，哎呀，你能者多劳嘛。我要跟着他们，我是劳者多能，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愿意做就做得更好，越做越好，越更有能力会做。相反的，倒是懒的，哎，不用再去找，他什么都不会做，也不会去学。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哎呀，这叫什么赏赐啊？啊，越做越多责任，那越做越多工作，那是咒诅啊，那是劳碌命啊，我才不要呢。但请你想想，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公司、在学校、在社会里面，总是要向人证明我这个人的能干？今天我们设法证明给人看，我们很怕人家认为我们无用，我们最怕是人家不器重我们，我们很担心老板不信任我们，我们在别人的眼中看为是可有可无，因为这种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羞辱。我读了那么多书，也那么能做事，可是别人根本不把我们当码事，哎呦，那个是痛苦的惩罚。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退休了不知道做什么，没用的感觉，他还稀罕我，我讲话还算吗？我还有影响力吗？我们都希望不要做一个没有贡献的人，我们不希望在人的眼里面我们是无价值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偏偏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又不那么样的担心呢？最怕他没有发现我，最好呢他不会来叫我。我们哪里价值观出的问题，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世界看我们重要不重要，而不在乎主在面前有没有称赞我们是忠心或说不尽责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个恶仆他不忠心，他失去了机会，他也失去了主人给他的特权，他被主人看为是无用的。所以圣经说不要成为食了味的盐，最后的结局就是任人的践踏。有一个很老的这个寓言故事哈，说到有三位经商的人经过沙漠，那有在一个没有月亮看不清楚的晚上，他们听到天上面有个声音啊，告诉他们说，哎，你到了一个干掉的这个溪里面去捡石头啊，啊，越捡越多越好。然后就说，不过到了天亮的时候呢，你们将会又欢喜快乐，然后又后悔难过。哎，他们听不懂哈，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呢，就照着去做了。所以呢，在天没亮的时候，就拼命去捡啊，然后就把所有的石头都烧到他们那个背包里面去。啊，天一有亮的时候呢，他们三个人赶紧打开自己的这个背带，查看一下他们的收获。结果果然三个人是又欢喜快乐，又心里难过。他们喜乐是因为他们辛辛苦苦赚了满袋都是石头的石头，都变成一颗颗的宝石。可是同时，他们为什么又难过呢？很怨恨，为什么不多捡一下呢？弟兄姐妹，服侍是重担，对吧？有时候为主工作就是，哎呀，是一种负担了。又要来又找我了。越服侍心中里面我觉得很多压力，谁不希望自己能够轻轻松松这样过人生呢？谁要还要背着这个包袱这样去跑那么远的路程呢？我们没有人想要多要去捡石头的。但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下才发现，哇，你辛辛苦苦所捡的石头每一个都有永生的修行，每一颗都是宝石，每一个都有永恒的价值，在天国里面可以享用，好像只宝在天。那 你会不会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哎呀后悔，我怎么没有多捡呢？十九世纪末了，瑞典化学家 Alfred Nobel， 我们知道诺贝尔，他早上起来有一天打开报纸，他读到自己的符文死讯，说他昨天已经去世了。但这个符文上面还写说啊，那个发明了炸药，就是在战争当中里面杀人无数而致富的那个大财主诺贝尔死了。其实死的人是诺贝尔的哥哥，但是呢，那些新闻记者把他们两个人的资料搞混了。可是这篇符文呢，对诺贝尔深深的震撼。他说：“我想别人纪念我是一个发明了杀人武器的财主吗？我的人生这样很成功。”所以他创办了诺贝尔奖，他就是鼓励政治家、艺术家、作家要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诺贝尔有一句名言，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改写自己墓名的机会。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不知道你希望自己在墓碑上面刻的是什么样的字呢？或说别人对你人生的评语是刻上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假如换的是我，我希望起码赢得一句至死忠心啊。主耶稣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的银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怎么来使用呢？在新的一年开始，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动荡，生命好像都很受威胁的情况底下，你是否愿意把这一定的银子做出忠心的投资呢？